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一样跟随基督。所以耶稣最好的跟随者就成为最好的属神的领袖。世界上教导领导力的方式和神想要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已经奠定了一个根基，所有的领导力都来自于与神的关系。应该这么说，所有属神的领导力都来自于与神的关系。如果你真的一心追求神，那么这就会对你产生作用，使你成为一个领袖。这就是我的见证，我没有追求过领导力，我追求神，神把我放在领袖的位置上。所以在我总结的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中，第一件事就是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用真的，我要教导的其他都是来自于与神的关系。我列出的第二件事是谦卑。我相信如果你没有谦卑，一种属神的谦卑，再说一遍，这里有很多人存在误解，有些人认为谦卑就是把自己想得不好，或者自我评价低，但那不是。如果神在你生命中做了好事，你应该去承认他们，只要你是将荣耀归给神。以赛亚书42章8节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那是父神在谈论他的儿子，他说，我不会把我的荣耀给我儿子以外的任何人。神不会和你分享他的荣耀，他没有把人吸引到你身边，他吸引人到他自己，到他儿子身边。当任何一种领导力或者任何一种领袖开始把人吸引到自己身边的时候，那就表明这不是属神的领导力，这是一个重大声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少很少很少有属神的领袖。我们有领袖，但他们不是属神的领袖，因为我保证他们是在推销自己，他们在放大自己，甚至在教会里，大多数时候，我想说，牧师们试图把人们吸引到自己底下。你知道，我们查理斯圣经学院在努力做一件事，我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完美，但这是我们努力去达到的一个方向。我们试着不以我为中心，或以任何一位导师为中心建立圣经学院，而是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你知道，当我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我经常预言服事到凌晨两三点，我会给每一个人按手，都是关于我。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其他人作为我事工的帮手，所以所有的负担都在我身上。但现在我所处的季节是神让我创办了圣经学院，而我们圣经学院培养的学生们又出去进入了他们的事工。我们最近有一个聚会，我看到在赞美和敬拜服事中，我们可能有估计100个年轻人来到前面敬拜主。我看到有不止一两个人，而是有十几个人来到他们跟前，给他们按手，给他们拥抱，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发预言。我很喜欢，你知道，起初时候，如果我不做，就没人做。但现在我们兴起的下一代就是基督的身体，彼此服侍，好事发生，这就是神想要做的。我不认为一个事工应该围绕一个人来建造。是的，有些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特殊的恩赐和特殊的呼召，但我们需要不断地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我们需要训练其他人，而不是围绕一个人建立事工。我不打算花时间去详细讲，但是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讨论当我的时间到了，我与主同在，不再跟大家一起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的事工会像许多其他的事工一样分裂吗？但我们相信那不会发生，我们在训练其他人，并没有试图围绕一个人来建立事工。如果你里面有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有力的声明。你知道阻挡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主动性的对抗，让自己对抗骄傲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如果神要使用你、提升你、使用你来推进他的国度，谦卑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神会阻挡你。我不认为神阻挡你是在不喜欢你或讨厌你的意义上，只是神把他的国度建立在谦卑之上。在神的国度里，向上的路是向下的，这与世界的思维方式相反。世人认为，如果我不抬高我自己，就没有人会抬高我。你知道我爸爸，我一度以为这是圣经的话。我爸爸过去常说，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人若不吹自己的喇叭，别人也不会帮你吹。我还以为那是圣经，直到我信了主，开始研究圣经，却发现根本不是。当然，我爸爸只是在开玩笑，但这就是很多人的想法。如果我不为自己争取，如果我不抬高自己，谁会呢？神会啊，他说，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也许不是在你想要的时候，但在适当的时候，神会高举你，只要你是照他的方式。然而，很多人就是无法接受，他们认为我必须抬高自己，如果我不牺牲别人，如果我不以某种方式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把他们作为晋升的垫脚石，我就不会达到目标。我告诉你，那就是世界的逻辑，但在神的国度里不是这样的。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你想让神高举你，如果你想让神透过你带领其他人，你就必须学会谦卑自己，把神和其他人放在你自己的前面。让我这么说吧，你知道，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水里，除非你有设备，除非你在潜水艇或类似的地方，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水里，埋在水下，你知道水会杀死他们吗？那对他们不利，并不是说神不喜欢你，他只是没有创造你去活在水里。然而，如果你把一条生来就生活在水里的鱼从水里拿出来，放在人类的环境里，就会死掉那条鱼。神并没有创造他们去活在这种自我中心、自我推销的境况里。这与神创造我们的方式背道而驰，它最终会让你痛苦、伤害你。神创造你从来不是为了要控制你的生活，他给了你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不会强加自己的意志给你，但当你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时，就会以灾难告终。他说了两遍，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神不会强迫你遵从他的旨意，但明智的决定是要认识到我自己做不到。明智的决定是谦卑自己，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他掌管一切。如果你不在主的控制之下，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阶段，学习和回应神，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都在成长，所以你不会知道所有事。我不是什么都知道，但我可以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去做每一件我知道神要我做的事。同样的，我可能会错过，但如果我错过了什么，那是因为无知，而不是因为我知道神告诉我要做这个，而我却要做那个。那不是我活着的方式。然而，我总是遇到一些人，他们知道圣经是怎么说，但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可行，似乎不适用。他们知道圣经上说的，我们应该转过另一边脸。我们应该行在爱里，我们应该更关心别人而不是自己，等等这些事你应该给予，但他们不这么做，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可行。如果你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这意味着你与神的关系是缺失的。你需要和神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你确认他的超越性，然后你说，神，不管你说什么，你是神，我不是，神只有一位，而我不是。 当你明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但你却选择做一些与他相反的事情，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拜偶像。你把自己当神，你说，神，我不在乎你的话是怎么说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要这么做。你知道，伙计，我可以给你无数的例子。哥林多后书六章说，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我们主要用它来形容丈夫和妻子，不要让一个信徒和一个非信徒结婚，这当然是适用的，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你不肯听，只因为你爱那个人，你被他吸引了，不管神怎么说，你要做你想做的事。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到商业中，有些人想和你们做生意，但他们是非信徒，这是不同的恶。他们没有你的价值观，然而你还是要把自己交付给一个甚至不认识神的人，这是不相配的。然而因为他们可能有钱，或者他们可能有你需要的天赋或能力，你就会忽略这句经文所说的。我的意思是，你跟神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你可以爱神，我不是说你没有重生，但这是神告诉你的，而你却不去遵循他，所以你做你自己的事，然后当你焦头烂额时，你回来找主说，神啊，我错了，然后你悔改。我们陷入困境的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跟随神，这是因为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想让神使用你，让你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必须学会顺服，你得学会降服。我告诉你，当你承认神比你聪明时，就会发生，他比你伟大，他没有创造你，去过独立于他的生活，你需要完全降服于他。你知道神用哪节经文改变我的人生吗？这是罗马书中第一次向我说话的经文，12章1到2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给超级基督徒的，这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成为一个活祭。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正常的、合理的基督徒职责，是做一个活祭，并更新你的思想，降服你自己，使你能经历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而很少有基督徒这样做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基督徒以属神的方式领导，因为他们在我列出的第一件事上就不具备，那就是谦卑。你得学会谦卑你自己。人看事情，即使他们一开始是谦卑的，在神开始祝福他们之后，比如说他们的生意开始增长，他们的财务开始增长，很多时候这些人就走偏了。当他们没有其他来源时，他们依靠神，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他们无能为力，所以他们信靠神，然后神开始祝福他们。一旦他们得到了祝福，他们就会开始认为，这是我的，我做成的。但事实是，我记得哥林多前书4章7节，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知道吗？你需要认识到神是一切的源头，你需要信靠他，不仅在困难的时候，也要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你需要仰望神，认定他，把一切归功于他，把一切归于他，否则神会阻挡你，这实际上会阻碍你的晋升。你知道我在做事工，所以我的很多例子所有都来自于我的生活，或者来自于我有很多朋友，我们的牧师和员工，这适用于所有方面，不仅限于事工。我有很多例子，我的朋友，他们真的依靠神，他们相信神，然而当神开始祝福他们，加增给他们时，他们就忘记了神，他们忘记了是谁带他们起来的，他们变得自我依靠，他们开始照自己的聪明行事。我可以给你看我许多朋友的例子，他们失败了， 因为他们不再依靠神。我告诉你，你需要得到这样一个关于神和他是谁的意象，以及你相对而言的不配。我不是说你是不配，但相对于神，你需要认识到你的位置，认识到你的相对不配。你需要有这样一个你永远不去逾越的意象，你永远不去启动你自己的发言稿，不被陷入到自己里。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把自己包裹起来，你的包裹就非常小，但大多数人就是这么活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不配得、不应得、无法赚取的恩惠和能力。他所施的一切，他所有的一切，他赐恩给谦卑的人，给他们更多的恩典。在神那里是有不同程度的恩典的。然后他接着说，下一节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知道吗？如果谦卑是被外界强加的，那不是谦卑，那是羞辱。对你来说，谦卑意味着他必须是自愿的。神不会强迫你谦卑。有人可能听到我讲了这些，他们会说，哦，神让我谦卑吧，神使我谦卑吧。不，如果是强加给你的，那叫做羞辱。谦卑是一件你自愿做的事，你甘愿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成为活祭，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需要拿出你所有的一切，你重新打量，然后说，神，这些都是你的，如果你要，你随意拿去，这不是我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被神祝福的事工，杰米和我已经做了55年的事工。在这55年里，我们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期，但现在神在祝福我们，一波接着一波顺利推进。我们有价值超过$1.3 亿的资产，但我可以诚实地说，这是神的。神是赐给我这一切的。如果神让我走开，如果他让我把一切交给别人，去非洲的草屋，在那里分享福音，我也会这么做。因为这不是我的，不是我让这一切发生的，这不是我的，我可以从这里走开。当然，我得确认是出于神，因为我是管家，我不会随便就撒手，我不会不负责任的去做。我必须绝对确信我在做正确的事，但如果我知道那是神要我做的，我就会去做。我可能得自己做了，我不确定杰米是否愿意离开美国去住在草屋里。但我可以保证，如果神让我这么做，我一定会这么做。如果你不愿意离开你的教会或你的生意，或者任何你能从中找到安全感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把一切都交给神，那就不是真正的谦卑。谦卑就是说，神啊，都是你的。要知道，不是只是说，神啊，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你的，但不是全部。我会献上一部分，我会在周末去教会，我会把那个时间奉献给你，但是其他时间嘛，我会做一些与你的话不相符的事情。我知道这不是你要我做的，但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活。那么你不谦卑，你还没有真正降服于神。你知道，在回看神触碰我生命的那一次，我在赞美神，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宗教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棒，觉得神欠我什么，因为我活得如此圣洁。但当神出现并向我展示他的荣耀时，我向你保证，他把我的骄傲击碎了，他把我的自大击碎了。他们从来没有再回来，55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再回来。正因此，我相信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我是神，我不会选择我自己。我不是最聪明的，我不是最好的，我不是最优雅的人。有时候我告诉别人，我的嘴巴只配用来吃饭。 好像每次我做什么事，我都没有能讲得足够好。然而神却使用我，神要的不是银器皿，他在寻找一个降服的器皿。我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不是能力最强的等等，但我向你保证，我可以把自己降服给神。这一直是我的焦点，也是我努力在做的事情。正因此，神祝福了我。我对你们中的一些人说，你们真的渴望神使用你，也许是在事工中，也许是在世俗的世界中，也许是在商业中，或者其他，你真的渴望神使用你，但你却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你想让神祝福你的计划，而不是说神，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其中一个必要的品质，一个你不能没有的东西，就是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他接着说，下一节，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判断你是否真的谦卑，在你的肩上有任何责任的重担吗？你晚上睡不着吗？祷告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摆脱这种状况？会发生什么？看，如果你真的谦卑，你会把你的忧虑卸给主。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忧虑卸给主，你还没有真正的谦卑自己，你仍然在自己身上承担了神没有给你的责任。